你们要听他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巴拿罕弟兄1957年3月10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 Hear Ye Him 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570310101。那你们真是太好了，谢谢你们。那我要这么说，愿神祝福你们所有人啊，非常感谢你们。我盼望很快能再回到凤凰城。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。父神啊，今晚我们多么的高兴知道这群人这么爱我们，我们也爱他们。我们一起，我们都爱你，正是因为你的爱，我们才能彼此相爱。愿这份爱是永不消逝的爱，它永不止息。求你祝福他们父王，把天国最好的赐给他们。愿有一天，当每个人的生命结束时，我们能在你的家中相聚，在那里坐在你欢迎的餐桌旁，永远一起活着。在那之前，求你保守我们健康快乐，来侍奉你。今晚祝福我们，医治我们中间的病人，求你怜悯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奉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那今晚我实在不知道要说什么。下午我妻子对我说我讲的太用力了，这落差点我的喉咙那都在出血，那胸口也很疼。他说你怎么讲的这么用力？我说瞧，我面前是基督所买赎的人。我说那在神的眼中没有比自己儿子的血更伟大的了，而你们是他儿子的血所买赎的，你们是用他的血买来的。我愿意将我的一切都投入到其中，因为基督的爱，也因为你们。你们对我这么好，这么良善，我感谢你们每一位的到来。即使你们可能在疾病、为病人祷告或其他的事上有了意见不同，但不管怎么样，你们还是来了。这表明你们身上那真实的有某种特别的东西。我爱那凤凰城在我心里边总是有一个位置。我和妻子打算有朝一日，如果主愿意，那也许是这个秋天，那或者明年，那若主允许，我们就在凤凰城附近的某个地方住一住，那度过整个冬天。谢谢。那我要对牧师们说，我们不是来建立教会的，绝对不是。我们来当我在这里的时候，会从教会到教会走遍每个地方，那拜访每个人，为他们祷告。那谢谢。那我觉得那凤凰城很美。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，我曾来过这里。那我住在16街和横销路那边。从那时候起，凤凰城发展的太快了。我记得我曾经把马带到洋河后面，那16街和横销路附近，那给马饮水。就在布拉德弟兄的帐篷教会的附近，那当时这里还很荒凉，大马饮水时我就去游泳。那想想看，那大约25年前的16街和横销路，那城市已经扩建了我也老了，所以变化真的很大。不过我仍然记得，我记得在这里边工作，那今晚有人在这里，那可能曾在那威肯堡附近的一个圆圈牧场，我不知道你们老一辈人是否记得，有没有人记得我曾在那里工作过。那记得那位的名字是叫戴尔，我曾为他在圆圈牧场工作，那就在格伦戴尔和威肯堡之间。那我记得我们曾去过，那要么去格伦戴尔，要么是回威肯堡。那去的同时，那我当时并不知道我的一个同事在威肯堡传道，他当时已经在施工中了。那只比我年长一点，就是高登林赛。那他在那里，那记得有一次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，那我们早晨那很早就出发，那去车直到很晚才到阿后。那条路就像洗板一样， 那我前几天去格伦戴尔，那公路平滑的就像镜子。我希望能再去阿侯，那若主愿意，我希望能尽快再来到这个山谷。那我们的孩子，我们有个小男孩，那我今晚跟他交谈，他已经22个月大了，才能说爸爸妈妈全 bomb， 意思是全都走了。那还有我的小女儿6岁了，那该上学了。我的另一个小女儿11岁了。那我想是对的，亲爱的，我的妻子她坐在什么地方？那她向我躲起来了。那因为她怕我会让她站起来。那说到害羞的人，她真是。那但她那不仅仅是害羞的，他还是个非常可爱的人。那我真心的祷告，那在座的每个年轻人，当你们结婚时能像我跟巴兰太太一样幸福，为主耶稣而活，来抚养孩子。那我爱他，我真的是他爱我，那我们一起爱主，我们觉得是主把我们放在了一起，希望我们能一直这样生活，直到生命结束，并且有一天在荣耀中一起生活。我想感谢在座的每一位，那感谢这群与我们合作的优秀的牧师们。那我想你们应该能在某个地方看到他们的名字。我们非常的感谢这种的合作，你们非常的友善。那我还要感谢每一位演奏员，你们做了非常好的工作。那还有所有的音乐坐在这里的女士演奏音乐，那感谢你们每一个人，那还有感谢你们给我的奉献，爱心奉献，我来这儿不是为了这个的朋友，那真希望我不需要收取任何的奉献，那我也从不让任何的压力影响到聚会，那我知道所有的债务已经都还清了，那一切都很好，我们感谢你们这么做，那这是你们的善意，你们给我的奉献是你们家庭的一部分生活费，那我知道的，那你们是穷人，我真希望我不需要收取这些，但是那我有3个孩子，有个家庭的开销大约1100美元，那当然这听起来对我来说，这听起来确实很多，但对罗伯茨弟兄、艾伦弟兄，那或其他有大型的节目那需要很多钱的弟兄们来说，这算少的，这是为什么我不需要太多的钱，我没有太多的开销，我没有电视节目，那我只是没，那我想主有没有找我去做那样的事，那首先我太文盲了，我对生意上的事一无所知，那我也不相信我能够照看好那些，那像艾伦弟兄、罗伯茨弟兄那样的节目，那我猜罗伯茨弟兄每天可能需要7-8千美元来运营他的节目，那如果我的脑子里边想着这些，那我会比现在更糟糕了，我觉得我根本都无法休息了，但我真高兴我脑子里边没有这些东西，那我可以去很小的教会，如果主想让我去，那我曾经对成千上万的人讲过道，那15万或者20万，那差不多这样的这么多的人群，那当我做这些事时，主总会感动某个人支持我去海外布道，那所以当主要我去一个像布林图这样的地方，那个小小的地方的时候，那几周前我在一个只能容纳30个人的小教堂里讲道，那这位弟兄需要帮助，我觉得主想让我去那儿，于是我就去了，就是这样，小我并不需要很多，我也不需要太多的开销，那所以我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，那么尽我所知的将每分钱都用在荣耀神的施工上，那总有一天朋友，那当我们在更美的地方相见时，在神国的土地上，我们将永不变老，也不生病，再也不用为别人祷告了，那一切年老的都变回为年轻的了，那该有多美好，我希望到时候能跟在座的每一位见面，坐起来跟你握手，每个人都跟他聊上1000年，那到底是我们的时间不会比刚进天堂的这个小时少一点，因为到时候时间就没有了，一切都将是永恒，我祈求那边让月亮发光，让星星在夜晚闪耀，也照亮旅途的主看顾你们，保守你们，直到我们在彼岸重逢，神祝福你们。 那我脑子里边还有一件事，是的，我要感谢提供这间礼堂这个场地的人。那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在场啊，包括管理员还有其他的相关的人员，我要特别的感谢他们，他们一直非常的友善。那我已经来这里两三次了，我确实想感谢你们。就在几分钟前，当我走进门时，有人向我介绍了一位牧师，他失去了四肢，我想是糖尿病导致他失去了四肢。那他坐在一个小轮椅上，我想握那位牧师的手，那虽然没有四肢，那在我跪下或者说弯下腰为了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后，他就举起了双手赞美神。哦天哪，何等的奇妙，愿主祝福那人。那请纪念我，那多少人会为我祷告，我也会为你们祷告。谢谢你们朋友们，神祝福你们每一个人，我会为你们祷告。那我看到一些朋友印第安人，他们坐在后面，你们是来自阿帕奇部落的吗？那上次我在那里的时候和你们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。有多少人见证了那个印第安小公主女孩那重见光明的神迹？我相信她爸爸当时就站在了身后，医生们也特地去那里检查了她。我们总是能在保留地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，那这次我本想再来，那嗓子太哑了，我知道自己无法在户外讲道。那我明白你听得懂英语对吗女士？那你替我转告那儿的弟兄们，那能帮我转告他们，告诉他们我这次没能来是因为嗓子太嘶哑了，都非常的疲倦。那如果没有其他的情况，我会很快来的，若主愿意我一定会上去，那为你们安排一次时间更长的聚会。那我祈求神祝福你们。那我知道这里其他的人，我们很感激印第安人对吗朋友们？每个人都是这样的，毕竟那这是他们的土地，我们今天住在了这上面。谁才是真正的美国人？是神亲自放在这片土地上的人，印第安人，完全正确。如此奇妙的信心借着在那儿的地板，那门弟兄对那一晚我们可以说许多的事情，那还有布朗弟兄，那一次非常感谢你们，愿神与你们同在。那我想对大家讲几句，那用一点的时间那作为聚会的结束。那今晚我们会尽量让祷告队列持续尽可能长的时间。那如果我们召集祷告队列，那记住，如果什么时候我可以为你们祷告，那你们就打电话给我。如果你什么时候想要一块祷告布，那就寄来，那只要写信来要，我会寄给你的。那我要是能做任何事帮助你、祝福你、帮你解决问题、为你祷告，那只要让我知道，只要写信给我，那一切都是免费的，你不会收到要钱的信或是账号，也不会被索取任何的东西。那我没有要卖的，那就是那我有爱，我想和你们一起向主耶稣表达这种爱。那在马太福音第17章，那今晚我希望来读这部分的经文，作为我对这次复兴结束的那一个的想法。那在你们翻到这段经文时，如果有其他的布道家来这里，那比如说罗伯斯弟兄、希克斯弟兄或艾伦弟兄，那或其他任何经过这里的弟兄，那在你们遇到他们时，那代我问候他们。那还有那些今天可能没有在这间教会的传道人朋友们，那让我告诉你们我的想法。那除非今晚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，我向神祈求要得成就的伟大的事情，我今天下午已经看到了。那100到150个传道人来到这里，向神举起双手，承诺要解决他们彼此的分歧，不再争吵时，我认为我就看到了这一幕。他们愿意在这凤凰峡谷彼此交通，我宁愿看到这件事成就，胜过看到5000人归向基督。只要他们能够持守并继续保持，特别赢得超过5000人归向基督。只要他们能够持守，那一个人无法完成这事儿，我们必须作为一群团结的弟兄一同努力，我们必须一起来做。而且弟兄们，只要我们还在分裂，就永远无法完成这件事儿，也无法讨神的喜悦。所有祈求则成为每个人的东西，让所有的分歧都会被清除，无论是宗派上的分歧还是其他的分歧，让我们彼此相爱。过了6天，耶稣独自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上了高山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 脸面明亮如日头，衣裳洁白如光。看哪，有摩西、以利亚向他们显现，同耶稣说话。彼得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。你若愿意，我们在这里造三座帐幕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”他还说话的时候，看到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，且有一个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悦在他里面，你们要听他。”那今晚作为一个主题，我想用最后几个字儿：你们要听他。那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并不是那随便的那四处行走，他有一件事要做的，那就是行差他来的神的旨意。那无论他去哪里，无论他做什么，都有一个意义，都有一个目的，那都有一个计划，神预定的计划。那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。那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，那他立定我们的脚步，因为一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。耶稣从来不会随便的去某个地方或做某件事，除非是特有意的。那许多时代的人读过这段经文，那他启发了历史历代的人。那我可能给你写封信，你作为我的朋友，那可能会珍惜这封信，但过不多久那封信就失去意义了，它不再重要了。也许当我和你离开世界时，那你的孩子们捡起了那封信，那时候这只是一封信，我妈妈认识一位传道人，我爸爸认识一位叫做伯拉罕的传道人，那他们都离世了，就是这样。因为那封信只是写给你的，那它的意义并不大，但神的道却不同。神的话是为全人类准备的，那是永恒的生命，每次你读它，它里面都是祝福。每个时代的人读它时，那总能发现一些以前所没有注意到的东西。那我的话只是普通人的话，像一个人一样，但那道理有生命，这是神的生命在他的道理。那现在啊，快点，因为我只想讲一点。那我想你们专注一下。那耶稣曾带着彼得、雅各和约翰上了一座高山。有时候神那召集大量的人，那有一次他召集了500个弟兄，那有一次他召集了12个人，然后他又召集了7个人，那然后是3个人，那有一次他只和一个人相遇。他应许说，无论在哪里有2、3个人聚集，他就必在他们中间。所以今晚我们有这宝贵的确据，知道基督就在这间会堂里，因为他不能够收回自己的话，就被持守他所说的。那当他们上山的时候，那山是一个见证。在旧约犹太律法之下，3个那见证就是一个见证人，那3个人的见证就可以定准。神把基督带到了山上，那不是只为把他带到山上，而是为了一个目的，他要做一件事。那无论基督在哪里，他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在那儿的。那如果他今晚在这里，他在这里也是为了一个目的。那在他上去时，那注意他娶了彼得、雅各和约翰，那是一个见证，他们代表 盼望、信心和爱。那是我们在基督徒的领域里边所拥有的那三个最伟大的见证，盼望、信心和爱。那是盼望、信心和爱。彼得代表信心，雅各代表盼望，约翰代表爱。那你们注意到他们在那时神定义要行一些的事了，那他有三个从天上下来的，摩西、以利亚还有耶稣。那地上有三个人要见证这事，那从天上有三个人来代表或者说见证这个事件。那注意，因为那我没有多少声音了。那地上的三个人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来自地上，摩西、以利亚和耶稣来自天上，要见证这个事件。那我的神学家弟兄们，我知道这事的真正的意义，那重点是指主的再来，那是再来的次序。摩西和以利亚出现，那让我回头看只看见了耶稣。但今晚让我们用另一种的方式来就近他，那就几分钟的时间，因为所有的经文都是连在一起的，那里边是没有漏洞的。这就是为什么那我讲一些话时可能会让你们觉得有些奇怪。除了天使对我所说的话，从未有一次不是在经文中可以得到验证的。这是为什么我知道那是从神来的。行，那我认为神在这里乃向世界，那如果我们能够回去一下旧约，来重新捡起一点经文，那然后在结束之前或者说让圣灵为我们把它钉牢。那在旧约里，那有样板、预表和影子，所有的旧约都是新约的影子。那这两个约里边的一切都是这个时代的影子。那我们发现在旧约，三个孩子出生在一个家庭里时，那我们看到他一出生就是一个儿子。这男孩出生时，他是借着出生而来的儿子。但在我们进入这点之前，我想对你们讲一件事，那许多人问过我，那为什么约翰福音十四章是这么写成的？那他是这么说的，在我父的房子里有许多的大厦，那难道不奇怪吗？在我父的房子里边有许多的大厦，一个房子里边怎么能有许多的大厦呢？那我想一定是莫法特一本，那或一些的译者，我在某处读到过，那里比这个还荒谬。他们说在我父的公寓里边有很多的公寓，那好像你要上去租一间公寓似的。但在原文中，那它是这么写的，在我父的国里有许多的宫殿。那如果你注意，在那英王詹姆士的时代，那圣经的传统被带进了英国，那译者翻译了圣经，那当时的王国就是一个家，那王就是父亲，那他所有的代表他统管的臣民都是他的孩子。那为了使英国人能够明白，他们就那样翻译了这节经文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那意思是在我父的国里边有许多的宫殿。那在圣经时代也是这样的，那一个人拥有很大一块地，那在这块土地上他有许多受雇的仆人，那他们分散在各处。那他们是，那当这人作为一名商人，那他经营他的农场或他的地方，那他的家畜、他的生意，当个男孩出生时， 那男孩生下来就是他的儿子，但是直到这儿子成年，那父亲测试了他的品性之后，他才能够承受一切。那在旧约，那当这个男孩出生时，父亲就去雇一个导师或者说教师一个抚养的人，那为了寻找这样一个抚养的人导师，那许多人都知道加拉太书，那保罗是这么写的，那在挑选导师时，父亲选了他能找到的最优秀的人来做这份工作，因为他确实关心他的孩子。那任何父亲都是这样的，那这是一个真正的父亲，那是父母对孩子的爱。那这位父亲那四处找来最好的导师，那这位导师能够抚养他的儿子，能培养他的儿子，教育他的儿子，教导他的儿子跟随父的脚步。那这位导师需要给父亲捎信儿过去，就是这孩子的成长状况怎么样。那这一切都是今天教会的预表，因为当神借着圣灵的血把我们带进他的国度，成为神的孩子时，神就差给了我们的那正是天上最好的导师圣灵，他要抚养，要带大，要养育并教导教会。那弟兄，我们需要圣灵的教导和辅导。那如果这个孩子那做得好，那或做得不好，那想一想，当着导师到孩子的父亲面前必须汇报孩子不顺从的行为时，那位导师会是怎么样的心情？那位老师在父母面前必定会感到羞愧，就会说你的孩子做得不好，哦，他很粗鲁，那他很爱管闲事，那他不守规矩，他不愿意听从，他不愿意学习，他根本都不在乎。哦，那位教师若在父母面前做这样的报告，那一定会有什么样的感受？那我经常想，弟兄姐妹，那我希望，那我这不是故意要伤害你们，而是要把一些的事情摆在你们面前。你认为圣灵把我们的品性带到神面前时会是怎么样的？那就像争吵打斗制造分歧分裂弟兄之爱，你认为圣灵会有什么样的感受？咱都不得不到父的面前去说，你的孩子今晚没有去教会，那钟声响了，那他就待在家里边看电视。他会怎么想？他说，那你赐给圣灵的那些儿女们都这么穿得如此的不道德，那以至于街上的男人对他们产生了邪念。当圣灵不得不传递这样的消息时，这该是多么的伤痛，那他该是怎么样的感受？当他说，神儿女们的父亲呢，他们举行许多的聚会，但是那他们不愿意做这个，不愿意做那个。我多次对他们的心说话，借着道感动他们，养育他们，但他们却不肯听从。圣灵会是怎么样的感受？那里是传道人来到城里，带着复活的大能传讲福音，而人们却走在街上，走过时取笑神的道。那圣灵那只能把这一切带到父的面前，他说他们甚至取笑，他们不愿意听，那他们都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他们僵化，他们自满，他们不肯听从。那如果圣灵，那这就是了， 那如果圣灵要教导什么，他一定得是出自圣经的。因为他说到圣灵来了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教导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事。那这就是我们有的那种的导师，圣灵要启示，把父亲的训诲带给我们，向我们启示神的计划。那么当我们跨越了界限，应着景象准备离开，圣灵站在父面前将我们的品性呈现给父时，他会作何感想呢？那弟兄姐妹，你能明白那我们为什么像应该的那样进步了吗？因为我们自己的品性在拖累我们。我们是神的孩子，那不要忘记这点。当你重生时，你就是神的孩子。我们是孩子，却是不顺从的孩子。我希望我的声音能够好一点，能够站在这里。那这样，那我们就可以用几个小时来教导这点。那教会对神的不顺服，那圣灵再来回传达神的道。那如果那孩子表现好，那会怎么样呢？哦，圣灵会多么喜爱的汇报他们的品性。那那位老师该多么愿意到父亲那里说，那你是这孩子的父亲吗？啊，是的。好的，我要告诉你，这小家伙是我所见过的最聪明的小家伙之一。哦，虽然他还年轻，他简直他真是从一个母子里边卡出来的。这就是了，他爱你，完全像你一样，他关心你的事业，他坚定地站在你所说的道上。哦，这真的就是他跟你简直一模一样。那导师该多么喜爱这么说，因为父亲会怎么想呢？我的肯定挺起了胸膛说，嘿，那真是我的儿子。哦吼，神呢，我希望，我真希望我能够足够的顺服，直到父喜悦我所做的。我希望你们能足够的顺服，能讨神的喜悦。那么随着这事儿的进行不断进展，时间过去，那过了一段时间，那让这个孩子成年后，那如果那他顺服，那如果他不是一个顺从的孩子，他就永远只是个孩子。那弟兄，五旬节派今年在美国已经50岁了，我在想应该是50岁了。当这孩子不顺服的时候，虽然是个儿子，他生来就是个儿子，但父亲不能够信任他，所以他永远不能够继承父所拥有的任何的产业。虽然依旧他是个儿子，因为父不能够信任他，但如果他能信任他，那某天父亲就会带着那个孩子安排一个特别的日子，把他放到街上的某个地方，给他穿上闪耀的袍子、华丽的袍子，举行一个盛大的仪式，父将这孩子正式接纳进他的家里。那或者换句话说，对你们教师们来说，那我讲的是得儿子的名分。那儿子在仪式中被正式赐予了名分，那仪式结束后，那男孩的名字在支票上就跟父亲的名字一样有效，他被安置放到了一个位置上。那我相信五旬节派教会有所有九种属灵的恩赐在其中运行，但这太混乱了。我们要是能够安静下来，远离我们的分歧，成为一个伟大的联合的身体就好了。那么神就会把那些恩赐准确地放在他的该有的位置上，那时你就会看到神迹成就了，迹象奇事成就，会看到恩赐，比如说方言，然后我们多么滥用了这个，随时随地的乱说，你意识到那是错的吗？肯定是的。那如果把它放在正确的位置上，完全照神的意图来使用它， 这就会带下神的大能和祝福。那脱离了本位就会带来混乱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他说你们岂不都是疯了吗？等等，医治那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，但如果他被滥用了，放到了错误的位置上，那个就成了羞辱。那其他所有的恩赐也是一样。那这正是我这一周一直要告诉你们的，我亲爱的朋友们，这并不是我试图要与众不同，那这是我所知道的，这些伟大的恩赐并没有被放在应该放在的位置上，它已经被证明给你们了。如果一切都与神完美的合作，伟大的五旬节的群体，那就会成为一间伟大的永生神的五旬节的教会。没错，但是我们滥用的方式，这些恩赐在这里，那是正如我前几天早上所说的，我们过于依赖说方言和翻方言了。那注意，那是所有恩赐里边的最后一个，也是最小的。头一个恩赐是智慧，第二个恩赐是知识。那如果你没有智慧，知道如何运用你的知识，拥有知识有什么用处呢？如果你没有智慧，知道什么时候如何用方言又有什么用呢？那医治也是这样，其他的恩赐也是如此。这就是我们不愿意听从的原因。那我不是把责任归咎于普通信徒，我把责任归咎于传道人，因为他们的组织太混乱了。那如果你有一个组织，那没问题。我希望我们有更多的组织，每一个教会都是自己的一个组织，那只要弟兄团结，有彼此的交通，我一点也不反对组织。只要我们能够团结在一个大爱的泡泡里，明白我们在哪里错过了吗？那如果我们是顺服的孩子，如果我们在 FA 的公会，那进信会，那在一体论，那在联合会，在神召会，神的教会，拿撒勒派，天路圣洁派，在里边我们又是顺从的孩子，那当我们的创始人兴起时，他们在某事上得到了一个启示，就围绕在建立了一个组织，那并没什么问题，那没关系。那只要你建立了自己的组织，用逗号来结束它，说我们相信这个在加上更多神能指示给我们看的。但问题是我们建立了组织，一句号结束了它，说就是这个，这就是全部了，那时神就不能做工了。瞧，那所以当我们那么做的时候，魔鬼就来到周围给你虚假的东西。我们应该做的是组成一个大爱的身体，每个教会那有不同的，那我有九个弟兄，那他们没有一个看上去像我的，也没有一个是传道人。那我下面那有个弟弟，那身材魁梧，高个子，金发，蓝眼睛，白皮肤，那他不喜欢我所做的事儿。那我们的胃口不一样，我们的渴望不一样，但他的爸爸也是我的爸爸。所以如果有个人不同意你，但又是一名基督徒弟兄，那有什么关系呢？那只要我们是真正的孩子，我们就会彼此相爱，互相照顾，互相帮助，站在一起。如果其中的一个弟兄偏离了正路，整群人都应该去说，弟兄等一下，瞧，过来这里，瞧，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。那然后那当下一个的儿子他得了名分，或者说被安置在了天国里时，他就是一同承受产业的人，他的权柄跟他的父亲一样，他可以买，那他可以释放，做了想做的任何的事，因为他已经被认可了，被设立了，安置在了权柄之下。那神从不做任何事，也从不要求人做任何神自己他不愿做的事。 当个人犯罪时，他就被判了死刑。神降临，把人的死加在了他自己身上，为罪人而死，以便将那人赎回。那这是他能做到的唯一的方式。如果神在灵里，他就无法受苦。神成了肉身是为了受苦，把罪的刑罚加在自己身上。那当神设立他自己的儿子时，他带来了地上的三个见证人，彼得、雅各和约翰。他带来了三个天上的见证人，那耶稣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那耶稣就在那里显现了出来。那注意这个仪式，那他被遮盖了，衣裳像太阳一样放光。神在设立他的儿子，就像在旧约里边一样。那彼得变得很兴奋，这就像我还有其他人一样。他说，主啊，那你知道在这里边正好，那摩西站在这儿，那以利亚站在这儿，那还有耶稣。他说，让我们在这里边搭三个帐幕，让我们建立三个宗派吧。我们让所有想守安息日不吃肉，那守律法的人，那让我们为摩西来建一个帐幕，让他来带领他的团体。那他说，那摩西代表律法，那没有肉体能透过律法得救的，你不可能通过律法得救。那律法只是一个老师，它只能够指出罪来。律法可以指出罪，但它并没有赎罪的方法。摩西代表律法，那以利亚代表什么呢？以利亚代表神的公义，以利亚是神公义的严厉的一个代表。他从神那里得了启示，一个异象，在异象里他坐在山上，五十个人来了，他就站起来说，我若是神人，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们。火就降了下来，神的公义。那凡违反的人就必在他面前死去。那王说，那可能只是雷电碰巧经过，那我再派五十个人上去。那于是当另外五十个人来到山上时，以利亚站起来说，我若是神人，愿火从天下降下来烧灭你们。火又降了下来，烧灭了另外的五十个人。公义，哦，那我们不想要公义。你敢说你想要公义吗？那你敢凭着守律法还有律法主义的行为试图进天国吗？如果那样没问题，那基督就白死了。律法不是解决的办法，律法只是一个放大镜，让你看见罪，才能把你关进监牢。那是律法，但它本身并没有救赎。那他彼得说话时，那看看我们的立场在哪里。那他说，让一个人守律法，让一个人做这事，一个人做那事，啊，我真高兴，有另外一个可以仰望的人。当我们站在律法的领域时，那凭这一切，我们都被定罪了，所有肉身的都被律法定罪了。我们都是生在罪中，在罪孽里成形，来到世上就说谎。那没有任何的机会，我们没机会了，我们如何承受得了神的公义呢？但是，哦，我亲爱的宝贵的朋友们，转头看这边，神说，他站在那儿，他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，这才是那药方。被杀羔羊，你的宝血永不丧失能力。被赎教会，洗了清洁，永远与罪隔离。当我离世安卧墓中，浊口寂静无声，我将用更美歌颂赞你救赎大能。 耶稣代表神的爱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摩西是公义，或者说是他的律法，他的放大镜，他的警官们那都会因你犯罪将你投入监牢，但你在监牢里时，以利亚代表了对你降火下来的那位神的公义。摩西把你投到监牢里，以利亚从天上叫火下来烧灭你，但耶稣他是救赎主，神对你的爱。哦，基督徒们，那就是福音，那是神的大能，你们要听他。摩西不能救你，他能。摩西不能医治你，但他能。以利亚还有其他人都不能为你做任何的事，但他能。摩西不能叫你从坟墓里面复活，以利亚也不能，但耶稣能。神说你们要听他，他才是那位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需要的是真实真正的基督徒之爱在信徒中间彰显。今天世界在寻找某样东西，当你的妻子告诉你他愿意做你的爱人和妻子时，那其实是在找一个可以爱他的人。当你答应你的丈夫时，在寻找一个在一天辛苦的工作疲惫不堪时，有可爱的妻子把他搂在怀里，帮他梳理头发，告诉他说他有多爱他。这正是导致家庭分裂的原因，爱的缺失。正是因为忽视了爱，才导致了教会的分裂。我们必须有爱。不久前，那你们知道我是个猎人，挪过去总在北方的树林里边打猎。那有一年，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个人，那他是个很好的人，但是他心地却极其的残忍。那他是个优秀的猎人，那很好的追踪者，但是我在打猎野生动物时所见过的最残忍的人。那他会射杀小鹿，只是为了看到他们倒下去。那会让我感到非常愤怒，因为我是个狩猎监督员，我仍然是个环保主义者。那我不相信伤害那些小家伙。那如果法律允许你捕杀一只，那没问题。亚伯拉罕吃牛犊，神与他一同吃了牛犊，那个病没问题。但如果法律只允许打一只，那就选一只。那伯特为了参与会射杀大约8到10只。那我去到他那里，我说伯特，是什么让你那么做呢？哦，他说贝利，你跟其他人啊传道人一样的胆小。我说伯特，这不是胆小，这是涉及原则的事情。哦，他说你们传道人都是这样。那有一年我去了那儿，他给自己做了一个小哨子，那吹起来，那听上去就像一只幼鹿在叫妈妈。那他在离开营地之前，那给我吹了吹。那我说伯特，你不会真的用这个东西吧？哦，他说啊，去吧，传道人，管好你自己吧。那时候我们花了几个小时狩猎，那什么也没找到。我们来了个小的空地，他弯下腰，那靠近雪地那里，他拿起那个小哨子吹了起来。我就站在了身后看着他。他弯下腰拿起这个小哨子吹出了一个声音，那听起来就像小鹿在哀嚎一样。那当他这么做的时候，在不远处的对面，一头大母鹿就是鹿妈妈站了起来。哦，我注意到伯特低下了头，我看见鹿那双大大棕色的眼睛。哦，这是美丽的动物，那些大耳朵非常的漂亮，那像那样竖着，那四周看着。那是什么？她是一位母亲，那是她的本性。 一个婴孩在哭，他是位母亲，从他的天性来说，他注定就是个母亲。那婴儿在哭，他在哪儿？那母鹿走了出来，在那树丛中走出来，进入到视野中时，我能清楚看到他身上的大血管，那距离不过30到40码。波特是个神枪手，我看他拉动着枪栓，把弹匣里边的子弹推进枪膛。那我注意到那粗壮的胳膊端平了，十字准星牢牢对准了母鹿的心脏。那母鹿走了出来，四处张望，他是位母亲。那他留意着每一个脚步声，那某处有个婴孩遇到了麻烦。我心想，哦，伯特，你肯定不会射杀那只鹿的吧。那我注意到他把枪端平了，我转过头，我不忍心看这一幕，然后我又回头看，那我看到母鹿发现了他。那当他的步枪发出咔嚓的一声时，那枪栓拉动了，子弹被推进了枪膛，那锁好了。母鹿听到了声音，他转过了硕大的头，他的耳朵竖了起来，他注视着那个猎人，十字准星正对着他的心脏。再过几秒钟，他的心脏就被完全击碎了。但是他注意到了没有？一点也没有，因为有个婴孩正处在危难中。他缓缓地走了出来，那双耳朵眼睛牢牢地盯着猎人，仍然在寻找那个婴孩。他也无能为力，他是个母亲，那是他的天性。哦，我心想，哦，伯特，别这么做。我站在那心里默默地祷告，我说神啊，不要让他毁了这位母亲。他并不需要这个猎物。那我在祷告，我随时准备听到那3006口径的步枪发射的巨响。但是我注意到我没有听到枪响。那当我转身去看时，我看到的枪管就像这样。他把步枪扔在地上，转过身来握着我的手，他说 Billy， 我受够了，我实在做不到。他说我想认识你所熟悉的那位耶稣。就在那里，借着神的恩典，那内心残忍的猎人被触动了，让他目睹了真实无为的爱的展示。那爱撕碎了他的心，那母鹿所表现出来的爱，那他无法抗拒的本能，因为他是一位母亲。弟兄姐妹，让我告诉你，当永生神教会的信徒们展现出真正基督徒之爱时，他比你能集合起来的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更能征服罪人。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。不管发生什么，如果你不爱主耶稣，哦，神的，求他怜悯。不久前有一个传道经过这一带地区，中东部地区，在大约50年前，他的名字叫戴德克里。有天晚上他做了个梦，梦见自己死了，他升上了天堂。在他站在神同在的天堂门口时，有个人从门口里边出来，对他说，你是谁？他说，我是戴里克里，我是一个传福音的，我来领取我在天下的产业。那人说，稍等克里先生。那么天堂守门的走了进去，不久后他走出来说，啊，对不起克里先生，抱歉，你的名字不在我的册子上。哦，他说，啊，这一定是搞错了。那守门的说，我再查查。他说，不，克里先生，你的名字确实不在这儿。哦，他说，我为基督赢得了数以千计的灵魂，我为基督的真理站立了多年，肯定的，一定的，我的名字在那上面。守门的说，对不起先生，你必须离开这道门了，那除非你想上诉你的案子。他说，如果你想，你可以向白色大宝座提出申诉。好吧，他说，那我别无选择了。于是守门的说，好的，你可以 去白色大宝座前提出胜诉，那这是律法。他说他感觉自己像飞行了好几个小时一样，那穿越了空间，他说那是在梦中。那过了一会儿，周围变得越来越亮，他的速度也越来越慢下来，直到最后才停在了一片耀眼的光中。那光不是从某个特定的地方发出来的，那就全都是光，他说比太阳光还要亮几千倍。当他停下来时，就听到一个声音从这道光里边出来，说：“戴德克里，你在世上的时候，你有违背过我的律法吗？你有说过谎吗？”他说：“我本以为我是一个诚实的人，但是说在那道光的面前，我看到了许多我曾说过的不对的话。弟兄姐妹，对你们来说也是一样的。你可能在这里面觉得一切都好，但在那道光的面前就不同了。”他说：“戴德克里，你有偷窃过吗？”他说：“我绝对没有偷窃过的。”他说：“我正准备说，主啊，我没有。”然而他说：“就在我开口前，我面前浮现出许多曾经参与过的不光彩的交易，在那光的面前，那些都是不对的。弟兄，你现在或许能胜过你自己的良心，但在神伟大的白色宝座面前，哦，求主怜悯。我确信任何人都无法真正理解那将是何等的纯洁圣洁。”他说：“不，主啊，我是的，我说了谎。”他说：“戴德克里，要想进入我的地方，一个人必须得是完全的。”戴德克里，在你一生中你是完全的吗？他说：“不，主啊，我不完全。”他说的当时就等着要听到那巨大的声音宣布说：“离开我。”那就在这准备要听到那个巨大的声音，他说似乎他每根骨头都脱了节，他都站不住了。然后他说他听到了一声中所听到的最甜美的声音，那比任何母亲呼唤孩子的声音都甜美。他说当他转过身来，他看见了一生中所见过的最甜美的面容，没有任何母亲的面容能够表达如此的爱。他说那是主耶稣，他走过来用双臂搂着我。他说：“父啊，那是真的，戴德克里在地上并不完全，戴德克里确实犯了许多的错，做了许多的错事。”他说：“父啊，戴德克里在地上曾为我站立，现在在天上我要为戴德克里站立。父啊，把一切控告他的都算在我的账上。”弟兄姐妹，那个是我想听到的声音。今晚我想为耶稣站立，到那日我知道我是不完全的，但我要听他说：“父啊，威廉布兰曾在地上为我站立，我要在天上为他站立。”当我们思想这些事，朋友，让我们低头。我要你们认真的想一想，到那日谁能为你站立呢？你的牧师，你的祭司，你的母亲，你的朋友能吗？除了耶稣，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为你站立的。今晚你愿意为他站立吗？让我们仔细思想。我们的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曾经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或者说喜悦住在这里面。律法已经过去了，所有的自以为意和自我牺牲等等都已经过去，但耶稣却永远长存。今晚这里可能有些男人女人从未为主耶稣站立过，父啊，在我祷告的时候，求你对他们的心说话。我为每一个人祈求，如果他们从未站立过， 愿他们在今晚复兴会结束的时候做出那全然充足的决定，在他们心里确信耶稣是他们的救主。我们奉他的名求，当我们低头的时候好好想一想，朋友，谁能为你站立呢？今晚你若死了，有人会为你站立吗？坦白地说，除了耶稣，没有人能为你站立的。他是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。今晚你愿意向他举手，说出耶稣，我向你举手。通过这个动作，我要说，我愿意为你站立。当我死的时候，我想让你在天上为我站立。你愿意为他这么做吗？那请举起手来。神祝福你。哦，神祝福你。四处到处都是许多许多的手举了起来。我们在我楼上右边的，谁都看见你们的手。神祝福你们。那回到这边，那这个角落，那往南睡了，我看见你们的手了。神肯定看见了。那楼上后面的，你们是否愿意举手说出神呢？我现在为你站立，把我的名字记在你的册子上。当我的魂来到你面前，在神白色的宝座前时，主啊，请为我站立。你愿意这么做吗？到我这里来的，他说我必不丢弃他。那楼上左边的，那我的左边，神祝福你们所有人。那举起手来，这是一件简单的事。神祝福你们女士，神祝福你弟兄，神祝福你，神祝福你姐妹，神祝福你弟兄。那沿着这一排睡的，我现在要为耶稣站立。我想知道，当你们低头的时候，那如果你愿意做比这更多的一些事，那我想知道你们是否愿意站起来，那把它作为一个榜样，证明你想让耶稣为你站立。当你站立起来时，我会为你祷告，那我不会叫你们上来，只想让你们在自己的位置上站起来，说我现在要为他站立。我想他在那日为我站立。那现在就站起来预备祷告，无论是在楼上还是其他什么地方的，没错，继续站立等候祷告。那每一个举手的人现在请站起来为主耶稣站立。那所有没有举手在想为主耶稣站立的人，现在请站起来。神祝福你们，没错，那到处都是。那不管在旁边坐着谁，这是你想要做的事，你要站在那些甚至批评你的人旁边。那这样你就能知道，那他们也知道你为耶稣站立了。那四下里边看，哦天哪，那低着头，那现在每个人就站起来，今晚想为基督站立的人。那我注意到，无论是穿着整洁的男人女人，还是穿着在农田里边工作服的男士，那或是穿着牛仔衣的人，他们都在站立。他们爱主，他们选择了立场。丈夫妻子一起站在这里，小孩子、年轻的女士、年轻的男士都站在了一起。我们可称颂的天父，借着圣灵的果子，在这鸽子般温柔的爱，你向这些的心说话，他们信服了，意识到他们无法凭自己的意志站立，但他们今晚为你站立。你曾说，凡在人面前为我站立不以我为耻的，我在神面前也必为他站立不以他为耻。如果他们在地上以为我站立为耻，我在天上也必以他们为耻。但神的今晚这些人已经站了起来，愿记录的天使记下他们每个名字，因为他们今晚为耶稣站立了起来，承认自己的罪，并接受他为他们个人的救主。愿神将他们的名字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，我们知道他永远不会被抹去，因为心里依赖你了，你被保守他全然平安，因为他信靠你。当我把他们献给你时，求你祝福他们，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想你们看，来看看四位站着的人。那当这些人坐下时，你们要给他们行右手相交之礼，跟他们握手。那亲爱的基督徒们，你们请坐。 那刚刚成为基督徒的人，那坐在他们旁边的人同他们握手说，神祝福你，神祝福你，真高兴看到你这么做，你现在是神国的公民。那在医治服侍之后，那我请你们每一个人当这位传道人那接管后，我向你们马上上来，来感谢神，来自己祷告，感谢神为你做的一切。因为你们得救是借着恩典，也因着信心，并不是因着行为，借着律法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有多少人爱他，让我们举起手来。哦吼，我要为那为我而死的主活。我要为那为我而死的主而活。我的生命何等快乐，我要为那为我而死的主而活。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神祝福你，不要忘了这个，为了为我而死的主而活。那现在就带着真实的经历走出去，那不是为了要有所不同，而是一个真正的重生的经历，让你能在这充满罪恶与冷漠，渴望得到一点爱的世界面前展现基督的爱。愿主祝福你，这是我的祷告。好的，今天发了祷告卡 B， 让我们开始，让人们站起来接受祷告。 B 一号二三四五，来在这里，那来四处看看，愿意举手吗？ B 一号，你是说 B 吗？也许你是一到一百，还是五十到一百？一到一百， B 号举手好吗？哦，对不起，二号。我将快点举手 ，B 二号、三号，好的，二三四五，要学五号 ，B 五号，请举手，那弟兄留意这里，好的，五号、六号、七号，学有 B 七号，那四周看看。是的，好的，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那弟兄这些，那都不是你的号码吗？哪一个都不是？那你经过的时候检查一下这样的卡片，他一直真诚的看着我。那现在让我们为这些来祷告。天父啊，求你祝福这些手帕，等我将他们送出去会时，愿你的圣灵降临在上面，求你垂听父啊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为了神的荣耀，求你应允，阿们。那布朗弟兄，那个小外套也是需要接受祷告的吗？好的，请每个人安静，那我们要祷告了。有多少人从未参加过的聚会的请举手？那真不少。那么基督徒朋友，我的目标一直是让人们相信，那其实不接触他们也能让他们相信，我向他们相信除了耶稣的复活，我想让他们接受基督。我们相信基督死了又复活了，你相信吗？我相信圣经的教导，他从而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你相信吗？如果他是一样的，除了肉身外，那他必须都是一样的。那他身体，那他身体来的时候就不再有时间了，多少人知道这个？是的，当耶稣进入他真实的身体里， 在他现在以圣灵的样式来了，那活在他的教会里。他说我们是枝子，他是葡萄树，他以圣灵的样式在我们里面，本次给教会多神知道。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，他说了吗？他做了什么？他从未宣称自己是医治者，多少人知道耶稣从未宣称自己是医治者？耶稣说不是我在做这些事，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的，他做这些事。他说凭自己不能做什么，除非父先指示给我，多少人知道这个？是的。他经过一个池子，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躺着，瞎眼的，瘫痪的，枯干的，他没有摸他们中的任何一个。如果他今晚在凤凰城那么做会怎么样？他会被批评的。他当时就遇到了，他发现一个躺在褥子上的，他说你要痊愈吗？那说没有人把我放到水里，他能走，他不是残疾，也不是瞎眼，他得了某种的疾病，也许是前列腺的疾病，那会是肺结核，是慢性的，他已经得了38年了，这病不会杀死他的。虽然说没有人把我放到水里，但我准备去的时候就有人抢在我前面下去了。耶稣说拿进了褥子回家去吧。那注意他四处看，直到找到了那个人，犹太人质问他，他说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约翰福音5:19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我看见父所做的。那是主所说的吗？约翰福音5:19，那查考你的圣经，耶稣从未凭自己行一件神迹，除非神仙指示给他看要做什么。如果他说什么不对的事，他就不是神了。我实实在在的意思是绝对绝对的告诉你们，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。我父做事到如今，子也做事。没错，我们想要相信，我们想要信心，我们想要相信神必将这些事赐给我们。如果他愿意来把他的生命再次呈现给我们，就像他在地上时所做的一样，那有多少人愿意接受呢？说我愿意相信。那什么？那当然，你们跟我在一起在这里已经2星期了，我没有宣称是个传道人，我是说我的意思是那种神学的传道人，我只是喜爱谈论主，但我的恩赐是见异象，那并没有人为此为我按手。我不相信你要那么做，恩赐和选召是悔改无关的。我出生时还只是个婴孩，那不到3分钟大，那道光就站在了我所在的地方。我的家人都是天主教徒，你们知道这个，我来自天主教的家庭，是爱尔兰人，我父母都是，我妈妈那血脉在这里边断了，我妈妈几乎是半个切诺基印第安人。没错，那如果你们看了我妈妈走过讲台，你们一眼就能看出来她是个印第安人，绝对没错，那的明显就是任何认识的人都知道那是真的。但她的母亲那是印第安人，那父亲是爱尔兰人，那他们也来自天主教的家庭。我父母根本不去任何的教会，当我出生在山上的那个小木屋里时，那他们推开，那他们那时没有你们家的窗户，那漂亮的玻璃窗只是一扇那老旧的门，那他们在屋檐中推开了窗户，那是早晨的时候的光就旋转着进来了，就站在我所在的地方。弟兄，我知道他是神，我自己也犯过错，我什么也不是，我什么也做不了，你们知道这个呢，但我确实传讲了真理，神向千百万人印证了这是真理，有科学记录也表明了是真理，因为他们在美国还有国外拍下了他的照片，在审查的人在他面前拍下了他，他们说那是超自然的光变成了自然的，击中了镜头。阿们，那是科学，就在华盛顿特区，他们照片送在了乔治莱辛那里，特区联邦调查局的指纹还有文件负责人。没错，科学界知道我讲的真理，教会知道我讲的真理，神知道我讲的真理，你们若相信我，那你就必得着所求的。如果你相信耶稣死了又复活了，为你的罪和疾病而死，那就接受只要站稳在的坐着这的根基上，你就可以得着你所求的，神必赐给你。愿主祝福你们。我转向会众，或者说转向病人队列时，你不必上来这里，那跟这个毫无关系，那你只要留意，那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想要得医治的，举手让我们看看。 好的，你只要仰望并相信，要有信心，你看神是否会教导你。那份摸到了耶稣的衣裳，这就是 OK 坐下来。当他那么做时，耶稣说谁摸我，彼得说大家都在摸你，这说的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，我变虚弱了。这四处观看，直到找到摸测了那个妇人，说出他得了血喽，他的信心救了他。耶稣从未摸到他，他摸到了耶稣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当耶稣做任何事时，父亲显给他看要做的是什么，但人们那可以触摸他，借着对他是谁的信心来领取的奖赏。虽然你来做同样的事，因为这今晚是一样的，能做同样的事，主祝福你。好的，那看到你是个演说员，那真是很好，先生。我想我们之前从未见过面，我猜我们彼此是陌生人。你跟我握过一次手，我是说我不认识你，但这里有某个认识你的，除你的朋友、你的同事、你的家人或任何跟你一起来的人，或是别的人，你的教会有一位认识你的，那就是基督。那如果耶稣是一样的，我是为以前从未来过这里会众的这么说的。有一次有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知道那是从哪儿来的。耶稣对他说，说他是个信徒，是个基督徒。他说是一个叫腓力的人去找了一个叫拿单叶的人。耶稣告诉他说他是个信徒，他无法明白这点。有人告诉他说他是个基督徒，是个信徒，那今天我们称之为基督徒。他说拉比，你从哪里知道我的？他说腓力没有招呼你，你在无花果树底下的时候我就看见了你。他认出来那是神的儿子。那如果他从死里复活，他就有责任对他的道做同样的事，对不对？回兄，那就是一个人，任何想要取代我的位置，欢迎你来。行，我不认识这个人，他知道我不认识他，神知道我不认识他。那如果这人病了，我不能够医治他，我没有什么能够医治他的，但我想要告诉他，医治是从神来的，只有神能够医治，医生不能够医治。那他们接好骨头，切除肿瘤，那神做医治，因为医治是创造，是建立细胞。所以人不能够做到这点，如果他能，他就能够造一个人了。他只能借着消毒来保持那个地方清洁，把病菌从里边除掉，那神把他们都编织在一起，把身体的组织给他造回来。医治之于神同在。所以如果任何人告诉你说他是医治者，那他说的不是真话。无论他是谁，传道人或医生，除了神没有医治者。我承认医生们很了不起，他们是神的仆人，有些人是坚定的基督徒，有些人不是。我们在传道中间也发现了同样的东西。我发现在神的医治上，相信的医生比传道人还多。许多时候医生，那医生会来我家，那坐在房间里边，那要求祷告，这个国家的著名的医生们，当然他们相信。那这个人跟我可能出生相隔许多英里，我想我比他稍微年长一些，但现在我们是第一次这样面对面的见面，他自己知道并做见证，我完全不知道他站在这儿是为了什么，他只是一个人。那如果神能向我揭示，那这位先生为何而来，或者揭示他做过的一些事，或者某些他知道我完全不可能知道的事情，那你会相信吗？你相信这是神赐给你的吗？那明白，除了我们，神在地上没有任何的声音，有多少人知道这点？除了我们的手，没有别的手。我们是枝子，他是葡萄树，他给我们提供能量，我们来结果子。葡萄树啊，我是说枝子。那我们是陌生人，彼此不认识。但如果神让我知道 你在祷告什么？那现在你只要跟神谈谈这个，然后你要相信神必赐给你你所求的。那我的弟兄，我看见这人正在离开我，那事实上他不是从凤凰城来的，他所在的地方跟这个地方不同。我相信他看下去是在蒙大拿州，那是那高原牧区的样子。他在寻求圣灵的喜，那是他要我按手在他身上的目的。那除此之外，他还在为别人祷告。那是一个男人，他是你的一个亲戚，他是你的姻亲，我相信是你的妹夫。他有皮肤病，你要为他祷告，那是主所说。你现在信了吗？你们所有人都相信了吗？天父啊，我求你尊重这群百姓的信心，把他们所需要的赐给他们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这人，不管他需要的是什么。阿们。神祝福你我的弟兄，接受你所求的吧，就照样去得到他吧。那这比我这个星期所做的所有的讲道都更让我虚弱。嗯，那这里是一个妇人，这就是一幅圣经里边的美丽的画面。那这里是一个白人男子跟一个黑人的妇女，那从一个撒玛利亚人同耶稣交谈，一个妇人。那耶稣就对妇人说，请给我拿杯水喝，或者说请你给我水喝。他说，你们犹太人跟我们撒玛利亚人之间没有来往，那你个犹太人求撒玛利亚人那样的事是不合意的。耶稣说，你若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，就别早求我给你水喝了。他让妇人知道肤色并没有什么差别，黑色、白色、棕色、黄色，无论是什么，都是神的孩子，从同一棵树亚当那里来的。那这是一个黑人妇女，那还有我自己。那圣经里边另一幅的画面，都不认识这个妇人，一生从未见过她，我们完全是陌生人，对吗，律师？但你有权利到生命树那里去。你知道有一次，那耶稣朝着山上走去，拖着古旧的十字架，那拖出血淋淋的脚印，你们中的一个人把他十字架拾了起来，帮他扛了上去。你知道，他也知道。那如果主耶稣那对那个撒玛利亚夫人说话，说出了他的问题在哪儿，那耶稣一告诉他，那夫人就说，那他告诉耶稣说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但他说，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。他说，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了，他必做这些事，做错的事。但他不知道他是谁，所以他认为他是个先知。所以那是弥赛亚给犹太人的迹象，那是弥赛亚给撒玛利亚人的迹象，对不对？那是从死里复活的同一位耶稣，那是不是？那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那岂不也是弥赛亚给我们的迹象吗？如果他是一样的话，愿他应允这妇人。我没有说他会的，但愿他会这么做。这位律师，有一件事儿，我看到了他极度的紧张。那因为紧张，他的胃里出现了问题，他得了胃溃疡。 那是由神经紧张引起来的消化性的溃疡，导致你的食物发酸呢，那发炎呢涌上来等等。那你还因为肺结核去过医院，没错，但你现在不用再去了，再结束了，你的信心顺利好了。神祝福你，律师，愿他的恩典够你用的，愿主加添他的祝福。那他在这的态度就是他对你们的态度，存敬畏的心，不要疑惑，相信。那这里站着一位女士，我想这是我们生命中第一次见面，据我所知我不认识你，那你可能认识我，但是我不认识你，我们彼此是陌生人。如果是对的请举手，但神知道你。那如果你弄不了都是，那你是白人妇女，那我是白人男子，你是个基督徒，那你受着巨大的神经紧张的困扰，那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你生命中的那段时间，那你刚得了心脏病，那医院里有一些的事情，你去过医院，你来这里是代表你们某种的方式认识了摩尔弟兄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以前是从南方来的，绝对是真的。现在回家去把它结束了，神祝福你，你的信心成就了这事，女士。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，姐妹，我不认识你，你也不认识我，如果这是真的，愿意去说让我们知道吗？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后背的疾病吗，律师？就在那边那位西班牙裔的律师有脊椎的问题，你曾经有，你现在没有了，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。我想问你们，你看他都站起来了吗？他现在好了，发生了什么？他摸到了水。圣经说他是大祭司，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，他触摸到了某种的东西。你也可以摸到同样的主耶稣，要有信心。那你看这位女士，要相信，我不认识你，但神认识你，你的问题是在你右边肋骨的下面，那是胆囊，那肝胆囊那像是胆结石，那你我相信你也是从别的地方来的，你去过医院对吗？但他们没有做手术，那是在加利福尼亚旧金山，没错。那我接触到了你的灵，你是飞到这里来的，你坐飞机来这里接受祷告，你大约一个月之后应该回医院去，但我认为你不需要这么做了。我相信你的信心已经解决了那个问题，女士，你一定会痊愈的。哦，永恒的神呢，祝福这位亲爱的妇人，靠着耶稣基督时的痊愈。那请保持敬畏。那当然我不认识你，女士， 但神知道你。那如果神让我知道你来这儿要祷告的事情，你会相信他吗？那这个小伙子坐在那里都患有癫痫，你相信主耶稣会使你痊愈吗？你信吗？那小家伙，如果你相信，你就可以回家去好了，奉基督的名。他摸到了什么？颂赞归于主耶稣基督。也正在因紧张而受苦，那因为紧张这引起了胃病，导致你的胃灼热，那是胃酸，你的神经紧张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，以至于从胰腺分泌出来的酸性物质正在灼烧你的胃。那里正在为别人祷告，一个瘫痪的朋友，没错，那要说了医治我做不到，但神的恩赐每次都会显明出来。过来吧，哦，可称颂的耶稣啊，我奉基督的名祝福这个妇人，愿他得着他所求的，阿们。那你是西班牙裔呢？但你会说一点英语。我知道这个了，只是一点点。在你现在，那如果能够明白的话，因为恩膏在你身上，我是你的弟兄。但在你身上的是你的救主。你来是要我为你疝气的这个病情来祷告，在肚脐那儿它破裂了。你不是来自这个城市，你来自从南边的一个城市图森，有个残疾的小女儿，那件事你要我祷告的。哦，耶稣啊，神的儿子，求你怜悯医治，奉基督的名，阿们。癌症是皮肤癌，但你相信基督能医治你吗？你若能信，你就必好了。耶稣基督的名，愿事情如此成就，阿们。要信心。你相信神必医治你鼻窦的问题吗？你信吗？好，那么你就能够得着你所求的了。只要向神举起手来，坐在座位尽头的那位，好的，你可以回家去好了。那这位女士有哮喘，没错，也回家去吧。主耶稣祝福你。那这个关节炎它会使你瘫痪，把你困在床上或轮椅上，但如果你全心的相信，神就能从血里边除去那酸，是你痊愈，你相信吗？哦，可称颂的耶稣啊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我弟兄的医治，阿们。神祝福你，那不要疑惑，去相信。你是要看起来很健康的人，在你的心脏显示不出来，那是不是健康？那神能够医治，你全心相信吗？那么过来。可称颂的天父，我奉耶稣的名祝福这人，为了他的医治，阿们。神祝福你先生，现在我全心的相信，你相信神的儿子能医治你的妇科病和关节炎，使你得痊愈吗？你相信吗？那么圣经说，信的人必有迹象随着他们。你相信，那我相信他们。 那么这些迹象必随着他们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那因此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他得医治。阿们。要信心。你难道不像以前一样能吃东西吗？让那个胃病得以痊愈吗？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？那么去吃饭吧，奉主耶稣的名。你紧张，神经的问题是你想要解决的，你总是杞人忧天。那就在那里，那制造了一种酸性的症状，是你得了关节炎。没错，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？那么奉主耶稣的名去接受你的医治吧。你想像过去一样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吗？那去拿个汉堡包吃吧，奉主耶稣的名去吃吧。一个人说方言，阿们。你若能信，凡事都可能。你相信吗，女士？那看出个高血压的正坐在那里，你相信吗？那队列已经过完了，你坐在那里，那正是你受苦的地方。如果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，把你的手放在你的旁边的另一位女士身上。那女士，你想要结束那些静脉曲张吗？要痊愈吗？如果你想，请举手。好的，你可以得着你所求的了。你相信吗？好的，女士，那看这里一下，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？全心相信吗？我不能够医治你，因为我没有什么可以医治的，在你所处的神的同在可以医治你。你被一种的症状困扰着，神经紧张，那还有一个搅扰你的脊椎的问题，那脊椎骨错位了，那你还有痔疮，那是真的。那除此之外，你还要为另外的人祷告，那是你女儿，她有肾病，她住在加利福尼亚，她还没有得救。那你有一个破裂的家庭，绝对没错，你相信吗？那么去接受你所求的吧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你相信吗？哦，主啊，帮助我们的不信，这是关键的时刻。我以基督的爱爱你们，我已经借着神的道告诉了你们真理，那神也见证了这是真理，这完全是真理。耶稣基督已经医治了你们每一个人，你们每一个人都得了医治，只要你能够相信。还有什么更多需要做的呢？你们相信吗？那站起来接受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得痊愈。